台海军事重大变化，学者揭背后战略。川普对中国关税再加码，美中决胜关键是他。美乌协议取得重大进展，最快这个星期签署。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17日星期四。现在越来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謝寶正成為不少人的健康新選擇。70歲的安娜來自加州三藩市，就有這樣的真實體驗，聽下她怎麼
說。我覺得我人累了，我聽聞你們現在的產品好啊，還真吃過好啊，我會不會不是累，因為我有糖尿。
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兩年前開始打胰島素，但是用了三高代謝寶之後，佢覺得有明顯改變。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寶啦，成日個人又冇咁攰啦，正常一啲啦。
而家都唔瞓晏覺啊，會唔會去夜尿噶？你會唔會有啊？
以前3次，而家1次啦，腸胃好翻。前咧我食飽咧，我隻肚脹氣嘅。
哦，
咁而家食飽佢唔脹氣喎。而家唔脹氣啊，而家好舒服個肚噶。總之咧，都係有好多幫助噶。
三高代謝寶成全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的治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看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日前警告，如果西太平洋爆发战争，全球经济将会重挫，甚至可能导致50万人绝望罹难。專家指出，帕帕羅的發言反映美軍對戰爭代價的高度警覺，亦都突顯台灣地緣和經濟的重要性。而國防部進行漢光41號兵棋推演，傳出將會首次由美國前駐韓聯軍司令出任資深觀察員。資深媒體人認為，圍繞台灣海峽的軍事平衡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值得關注的是，中共軍隊正在積極使用小型無人機摧毀目標，同時執行一系列相關任務的先進戰術，這將會進一步升級對台灣軍事威脅。國防安全研究院所長蘇子雲說，帕帕羅的警告其實是參照1929年經濟大蕭條的經驗，當年美國有很多人輕生或者在絕望飢餓中去世。他認為帕帕羅是引述美國智庫的資料來描述戰爭可能的後果。亞洲的經濟會衰退25%，然後美國本身也都會有10%至12%的 GDP 減弱。希望國會理解，西太平洋一旦爆發戰爭，美國經濟也都將會受到重創。他指出，台灣最重要的是地理位置，是世界樞紐，台灣周邊海運佔全球26%，而美國總統川普所注重的巴拿馬運河只是佔5%，蘇伊士運河佔12%。相比之下，更加能夠清楚了解台灣在地緣戰略上的重要性，而台灣的戰略地位正是帕帕羅強調的核心。蘇子雲還說，中共近年不斷建造作戰艦艇，總數已經達到362艘，已經超越美軍的290艘。而美國的戰略正在由過去援助烏克蘭轉向集中印太地區，就是要集中力量對付在印太崛起的中共。即使美國政府高層低調沒有說明是否會協助台灣防禦，但是蘇子雲認為，由美國國務院反對武力改變現狀，到美國國防部備忘錄透露協助台灣防禦是第一要務，再到川普第一任期的印太安全戰略綱要提出要保衛第一島鏈的國家，包括台灣，就可以知道美國的戰略模糊、戰術清晰，就是要對中共進行阻嚇的用意。近期國防部進行光漢41號兵棋推演，傳出將會首次由美國前駐韓聯軍司令、退役的陸軍四星上將艾布拉姆斯出任資深觀察員，還首度擔任參謀總長梅加樹的顧問。 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表示，将艾布拉姆斯上将出任参谋总长顾问，同日本前统合幕僚长，即是总参谋长岩崎茂，接受行政院长卓荣泰邀请出任行政院顾问，联系一起来看，就能够看出围绕台湾海峡的军事平衡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在防卫台湾方面，美军和日军已经同台湾展开全面合作，在行政和军事方面开始向台湾提供意见。苏志云认为，这是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意义，因为艾布拉姆斯对于各种军种的协调、跨国军队的指挥链都非常熟悉，这亦都代表未来如果台海出现紧张状态，其他国家参与协助的可能性就大为提高。需要注意的是，据乌克兰军事专题网站乌克兰军事中心上传的一段来自中国云南省陆军训练基地的影片，中共军方已经开始部署光纤 FPV 无人机以及配备机器视觉系统自动瞄准的无人机。画面显示，中共军方进行密闭空间高速机动训练，训练场中设有一个厂房和一个训练教室，相关人员会在这里用零件组装无人机，同时在模拟器上高进行无人机驾驶训练。知名的军事博主周子定表示，中共的无人机一直是发展得比较快，所以他开发了大量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未来也都一定会用到台海的战场，对于台湾来讲，这是一个挑战，因为本身无人机它的价值和体积都比较小，它能够大量消耗台湾的弹药，所以近期为了加强整体防卫作战能量，台湾陆军关渡指挥部联军一营官兵也都开始进行应付无人机威胁训练，手持中科院开发的无人机干扰枪实施对空警戒，演习训练敌机在空中或者受到无人机侵扰的时候，迅速运用地形地面的物体掩护，同时用干扰枪反制无人机，配搭20机炮弹对空警戒，追踪敌机动态，藉由实战化的演习提升整体战备能力，来应付未来可能面临的台海考验。美中贸易战持续升温，15号白宫最新声明指出，由于中共采取报复行动，对中国输往美国部分的产品关税已经由现在的 145% 提高到 245%。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北京时间16号回应，美方若果想透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就应该停止极限施压。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在接受风传媒专访的时候直言，这场延续六年的经贸角力现在仍同一场模仿秀，中共今次回应川普政府的方式和川普 1.0 一样，只不过大家没有意识到关税只是表象。他认为中共手上的牌在于出口管制和原物料供应的主导权。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经济学博士谢田就认为，关税确实是个表象，实际上出口管制是中共实施的一个策略，再加上这些强制外汇结算、限制入口，用这些方式来帮他们自己赚钱，而原材料的供应链实际上是因为跟着全球化的进程，令世界工厂落户在中国造成的。而川普的贸易战的关税战真正的决胜关键，他的目的是要将这些供应链制造业带回去美国，同时摧毁在中国的供应链，实际上即是说不给中共来决定供应链的走向和世界工厂的制造。川普在消除美国对中国的巨大贸易逆差的时候，同时亦都摧毁了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和全球化的进程。美国的进程关键在于美国第一拥有最大的市场，拥有美元的主导地位，还有拥有上游的尖端技术，那是中共没有的。所以今次中共在贸易战肯定是必败的，因为他现在 就冇辦法好似以前咁繼續佔美國嘅便宜。同時，因為佢要挑釁美國，可能會導致美國不單止係經濟同貿易，仲有技術同埋其他嘅地緣政治方面全面對中共嘅對抗。白宮發言人萊維特喺15號較早前嘅記者會轉述咗川普嘅立場。他說中共和其他國家一樣，他們需要美國的消費者，需要美國的資金。中共必須要和美國達成貿易協議，而美國並不迫切需要和中共達成共識。他對和中共談判持開放態度，但是前提是中共要展現出達成協議的誠意。萊維特還說，川普總統對中共發出明確信號，就是現在的波在中共手上。謝田認為，川普表示對中國關稅不著急，因為他已經作出行動，他已經將個波踢給中國，波在中國那邊，因為美國這邊的關稅壁壘已經築起高牆。我們見到中國過去一個星期出口量就急劇下滑，中國現在在港口的貨櫃堆積如山，中國現在馬上就會面臨出口廠家相繼倒閉、失業加劇的景象。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這個星期在接受彭博電視訪問的時候表示，美國仍然希望和北京達成貿易協議，以及說這需要一種和過去的貿易和貨幣協議完全不同的模式。他強調，關稅並不是開玩笑，因為涉及的數字很大，沒有人認為這些是可持續的，更沒有人希望這些關稅保持下去。但是艾西亞就認為，習近平他可能壓住美國會陷入一場大衰退，那時中共的談判籌碼自然會比較多。而謝田就認為這根本是沒有可能，他說美國限制來自中國的入口，美國可以由其他國家獲得這些產品，同時提高了關稅，亦都增加了美國政府的收入，減少了民眾的負擔，同時提高關稅的效應，令製造業回到美國。現在已經有60000億的投資投入，那會產生巨大的經濟效應，會增加很多僱員工作機會，同時增加美國人民的收入，反而進一步促進美國的入口，會由世界各國入口，唯獨是不會由中國入口，所以美國經濟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可能會陷入衰退。現在美國通脹下降緊，利率下降緊，能源價格下降緊，而失業率就仍然非常低。如果隨著製造業回流，經濟肯定會出現非常快的增長趨勢。對川普來講，他沒什麼可以擔心的，而對習近平來講，他根本就沒有賭注可以押，而是要面臨經濟崩潰的危險。據知情人士說，美國似乎已經在與烏克蘭進行的經濟協議談判中緩和了要求償還援助資金的要求。綜合彭博社和路透社16號報導，上星期雙方在華府進行新一輪談判之後，川普政府已經將由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美國向基輔提供的援助資金由原本估計的3000億美元下降到大約1000億美元，更接近烏克蘭本身估計的900億美元。川普政府正在施壓基輔來達成攤分未來烏克蘭投資項目的協議，好像礦產和基礎設施的利潤。華盛頓市這個是前總統拜登任內由俄羅斯開始全面入侵烏克蘭3年多以來，向基輔提供幾百億美元計的武器和其他援助的補償。根據合作協議，對轉入由華盛頓控制的特別重建投資基金所獲得的利潤，美國將會享有優先權。不過基輔正尋求更好的條件，同時拒絕承認以往美國的援助是債務。當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14號被問到談判情況的時候說，烏克蘭上星期六提出一個反議案，談判仍然進行緊。他說雙方非常非常接近達成協議，甚至可能最早在這個星期就可以簽署。一位知情人士說，較早前雙方技術團隊之間的談判充滿建設性， 但是美国仍然将这项协议视为通过基金利润收回在乌克兰成本的机会。但是最新的草案仍然未明确讲明该基金的规模。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